想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，有很多这些讲法是看起来是矛盾的。譬如说，我们得救了，但是我们却又还没有得救。什么叫我们得救了却还没有得救？我们得救了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感觉。我们认识了耶稣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死后上天堂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被耶稣的宝血洗净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最重要的认识上帝、信靠上帝、爱上帝、跟随上帝，而且我们跟许多的如云的见证人、跟我们一样的人一起来在这个世上生活，敬拜他，彼此关怀。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会很清楚知道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得救，我们重生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非常清楚。可是从另外一方面，包括圣经讲的，包括我们在彼得前书还很多地方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要得到将来会给我们的救恩，将来给我们，将来我们能够得到拯救。那现在呢？各位再说一次啊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基督徒都知道，很清楚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跟没有得救的人一模一样，我们照样生老病死，我们照样犯罪，我们照样怀疑害怕。从你看得到的东西而言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也结婚，我们也有财务的问题，我们也做工作，我们有的时候婚姻很幸福，有的时候婚姻不怎么幸福，有的时候很快乐，有的时候不怎么快乐。非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我们的道德比较好吗？希望是这样，但我们在圣经里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道德行为，包括像大卫，很多时候保罗说过，有的时候比不信主的还不好。就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跟别人不一样。当我们活在肉体中，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随时活在肉体里面，因为我们在还没有死之前，这个肉体屈死的身体一直是仍然是跟我们相随的。我们好像没有得救一样，我们好像仍然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一样。就是我们有这两个矛盾，还有很多这一类的矛盾，或者不说矛盾，这一类相反的东西却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譬如说我们是进入安息了，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特别讲，我们是进入了安息，我们有主给我们的平安，我们跟神和好。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却好像又仍然在旷野，我们还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么从好的方面来讲，我们一方面进入安息，一方面我们又在积极的工作。那这些看起来也是很好的题材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讲，今天我不会多讲。今天我讲的是我们基督徒，彼得前书用了好几个字，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用负面的来讲，就是我们是没有家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家。另外一方面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家，家就是教会。那么这个观念呢，我看我们华人基督徒不是很多，我们华人基督徒受我们的文化影响，我们大概非常看重家，或者国或家，而且我们华夏民族是基本上是农业文化，就是土地所在的跟我们人所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那么跟这个可以说相反的就是游牧民族，游牧民族就是亚伯拉罕这种民族。亚伯拉罕这种民族有点像蒙古族一样， 吸水草而居，这里的草吃完了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里的草吃完了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你在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王讲的时候，他就说过这话，他骗亚比米勒王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。那么亚比米勒王后来发现了，就说你怎么骗我。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，这是亚伯拉罕说的，耶和华叫我在外流浪的时候，神叫我在外面流浪，神使我们在外面流浪。哎，你当然知道，虽然我们知道，可是常常没有把它想得很清楚。神叫亚伯拉罕，也叫每个基督徒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离开。我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的信仰真的跟我们的文化差很多。我们的文化很注重孝顺父母，很注重照顾儿女。亚伯拉罕的特点，耶稣也讲过，要做耶稣的门徒，上弃父母，下杀儿女。我没有骗你，不是吗？要杀以撒，要离弃父母。我刚刚讲的是在创世纪二十章第十三节，当神叫我离开父家，漂流在外的时候。啊，这不是要吓各位，我只是在说，神要我们信靠跟随他的绝对，在各生活各层面中有一个呈现的，就是我们没有家。这个世界最亲密的关系，这个世界跟我们最亲密的血缘关系，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得很清楚，也是很矛盾。一方面当然叫我们要孝顺父母，要爱护儿女，包括十诫，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特点，就注重家庭，照顾儿女。但从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绝对相反的，这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原文是讲得很重，人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就讲得很重。这一点，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弄清楚，因为神是要求我们对他是绝对的忠诚，因为一切是从他而来的。好，不过这方面我们也不去多分析。我要讲的是，从圣经里旧约里就开始有这个观念，事实上不是亚伯拉罕开始的。当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形，人离开伊甸园就可以说，虽然亚当夏娃可以说开始务农哈，耕种，但其实也是一种流浪的开始。那另外一个流浪的有名的就是该隐，也是在各处漂流。就是你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，神给人一个观念，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好像没有长存的家。然后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各处都充满了邪恶、危险，没有家。那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很清楚，就我们在世就是要回到那永远的家乡。那这也是很稀奇哈，但是我们的确有这样的观念。我也读给各位听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，这是第九节，十一章第九节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赛亚各一样。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家，各位，亚伯拉罕离开的家可是一个好地方哦。我们念外国历史的时候应该看得到，人类文明的开始是两河流域，最早的两河流域就是米索坡大米 就是肥鱼月湾 Fertile Crescent， 神那个地方是最文明最早的地方，巴别塔也是在那里开始的，那里的平原叫士拿平原，那么是非常好的地方。神叫他离开那个地方，去的地方是最坏的地方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不能讲最坏的地方，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真是稀奇极了。神，各位，我们用今天来讲嘛，如果你要移民，你要搬家，我想住在上海的人应该不想再搬家了，你们这里应该是全中国首善之区了，大家都想搬进来挤进来，如果还想搬大概只想搬到北京了，我不知道北京上海哪个好，我也不要得罪哪一方面的人，反正你能到上海是很好的地方了。你要搬，你应该不太想要搬到新疆去，你要移民应当不太想要移民到北极去，你要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。神叫亚伯拉罕到迦南地，我们知道神是这样说的，神绝不说谎，这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这地方比起亚伯拉罕来的地方差太远了。那么这里我觉得都有很深的属灵教训，让神的儿女在这种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相信上帝的话，神有他的美意。而亚伯拉罕即使到了迦南地仍然在流浪，那么你看到他不断的从这里搬到这里，这里搬到这里，有的时候因为饥荒，有的时候因为什么，就是好像没有一个长存的家。后来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，国家定下，就是有国家了，定下来了，那么应当是很快乐了，应当不需要再迁徙流离了，可是居然那个伟大的大卫他说了这样的话。大卫在历代志上第29:15，他大声的感谢赞美上帝的时候，颂赞耶和华创造万有，管理万有，颂赞耶和华对大卫和他的子民是这么多的爱。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历代志上29:15，与我们的列祖一样，我们仍然是寄居的。然后他也讲了这句很像他的儿子所罗门后来写的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而不能长存。那么这个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，在奉献建殿器材的时候所做的祷告。那么这一种观念耶稣也继续有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你看到耶稣的门徒的生活一个特点也是离开家，然后到哪里去？在耶稣那个时候看起来他们就是在以色列的各城讲各城走。哎呀各位，我是越来越怕旅行了啊，年纪大怕旅行了，怕动变动。那个时候那个耶稣的门徒生活从某些时候来看可真是旅行的多。圣经没有多写很清楚，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下，就是耶稣的门徒大概很多时候要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，比我们现在辛苦很多。不带着行囊，我们这么多的行囊，不带着包裹，什么都不要带，连拐杖都不要带，钱也不要带，不是这里有支付，那里有支付宝，反正就是你不要带钱，什么都不带，凭着信心到一个地方就看到这打听一下哪一家人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。 你今天可能吗？你走遍中国有哪一家会接纳你？然后你要传一个信息，你去传好信息，告诉人家怎么健康、怎么漂亮、怎么美白，那还有人听。告诉人家你们要悔改，要不然就要灭亡，要不然死光光，跟约拿一样，谁听啊？耶稣说不听。哎，各位，你知道听福音有几次机会？我们今天不断的传，给人一百、一千、一万次机会，耶稣那个时候只有一次机会，不听，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你们死将来跟我无关，然后就再到下一个城去。你不觉得基督徒生活这样很恐怖吗？真是要被人家追杀啊！当然耶稣的门徒不是天天都过这样的生活，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这样，两个两个出去，带着权柄医病赶鬼，但主要是传讲这个信息。那么门徒回来的时候不是很高兴吗？哦，鬼都服了你。但是倒霉的时候，我想或者不顺利的时候也是有。好，我讲这个，你看到到初代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。我想不是中国人而已，我想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希望生活不要太多的漂流不定。可能你喜欢旅行旅游，但是旅行旅游再好玩，还是喜欢回家嘛，最后还是要回家。那么可是门徒在，就是从离开，从我们的始祖离开伊甸园以后，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以后，甚至到进了迦南地以后，好像我们还在世上飘荡。耶稣的门徒也在世上，是传扬福音，但是也不是居无不定之处。门徒后来出去也是一样，像保罗也是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城去。那么希望我们的脚中都是佳美的。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西方文明呢，基督教的文明就发出了几个字，产生了几个字。这几个字呢，我觉得在我们中文里面比较少完全相等的。第一个 Pilgrim， 有一本有名的书各位可以看的，我很鼓励各位看，就是天路历程，天路历程 Pilgrim。 那么这个字因为我们中文不太有，所以好像一般的翻译叫天路客。我不知道中文的字典怎么翻 Pilgrim， 旅客吗？旅行者吗？那么就是在基督教里这个字特别指，就是尤其邦念写完那本书以后，就有个观念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 Pilgrim， 就我们没有家，我们有家，我们的家我们死了才会到。那么当然我又说了，我们现在也有家，现在家就是教会，但是现在家跟我们将来的家有密切的关系，又不完全相等。就是我们即使是教会，各位也会变动的，人会搬家、换工作、会死、会离弃信仰等等都会有的。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是家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，那里保罗特别讲我们原来是没有家的。不但没有家，他用了一个字叫远离的人，我们是远离的。你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，我们中文翻得不太清楚，我们这远离的人就是人和人之间因为罪恶，我们跟神远离了，我们跟人远离了，我们跟自己远离了。英文这个字叫 alienation， 疏离、疏远，疏离、疏远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异化，我们就变成怪人了。那你现在社会上也看得到，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，人和人之间，人和神之间就和好了，就有家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这强调我们有家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圣经还是讲，包括我刚刚看的亚伯拉罕和跟随亚伯拉罕脚中行的人，我们没有家，但是我们有目标。我们没有家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 我们仰望一座家乡，是我们没有去过，这是很矛盾。没有去过的家乡，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客旅，但是没有去过的是我们家乡，因为我们是从神那边出来的，不管我们知不知道，我们是从神那边出来，我们回到那个家。希伯来书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，我猜我们也不会这样想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这些人，他们盼望的，因为他们盼望的是什么？他们盼望，你问今天以色列人，你问今天基督徒，大家都会说，以色列人盼望的是那块地 land， 那块地叫什么地？我们中文叫圣地 Holy Land， 连世俗也会这样讲，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 Holy Land， 虽然是对以色列人是 Holy Land， 后来也对回教徒是 Holy Land， 那么后来 Holy Land 这个字带单单用在巴勒斯坦了，别的地方都不是 Holy Land 了，那个地方好像是 Holy Land。 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没有说亚伯拉罕在盼望一个 Holy Land， 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拉罕在盼望一座有根基的城。这很奇怪，我从来没有在创世纪里看到神说我会给你一座城，都说给你一块地。这里当然也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需要灵活的地方，神为我们预备一座城，是一块地，好叫我们有歇脚安居的地，安居的地方，也是一座城。城在圣经里面的意思特别重要，就是那是一个有保护的地方，是一座城，有保护的。那么这个城跟陶城也有点关系。那么但是我们既有一个家，有一座城，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又在流浪。 Pilgrim 是一个字，另外英文有一个字叫 Sojourner， 还有一些其他的字，包括 Traveler， 就是我们都在世上没有固定的居所。在基督教以外的文明其实也有这个观念，不过我们是很强烈的，我们是一辈子都在走一条路，我们一辈子都已经到了迦南地，我们信了耶稣，但是一辈子又还在走这条路。中国文学里面最把基督徒在世上没有家，我们天天在旅行表达的最清楚的，你应该猜得到，西游记。西游记，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用西游记，游这个字有好玩的意思，那么其实跟史诺写的另外一本书应该更相信，应该是西行记。我认为当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，我认为这件事是在魔鬼的行程上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把我自己认为可能最邪恶的一种思想，就是佛教的思想带到我们中国来，而且带得更丰富。原来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进来了，但是他玄奘去把这个我认为是邪经再带回来，是很邪恶。不过如果你看玄奘的传记啊，各位那真是不得了，他一个人呢，那个危险度和难度绝对比保罗还要更辛苦，就是出了面对那个大沙漠，那个可怕的沙漠。那么但神也是就有他的旨意吧，让这个人千辛万苦真的就把那些东西带回中国来了，带到危害我们到今天。不过《西游记》里面写的就是在讲他们去取经路上经过的艰难，那有一点像《使徒行传》经过的艰难，那里面写的其实也很像我们基督徒可以了解的。取经里面最当然碰到很多困难，那么最大的一个引诱就猪八戒常常说的， 各位，这常常反映出我们基督徒的思想。一个就是，就在这里被人家遭罪嘛，定居下来了嘛。哎呀，师父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真的很辛苦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我们回去。各位，基督徒也有这两个危险。哎，不要信下去了，太辛苦了。第二个，就跟世界结合的密切一点吧。其实回家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或者就跟世界结合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一个危险。保罗还有整个圣经说，你要继续往前走。但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又继续定居下来，就是有点矛盾。每个地方，你在上海的时候，你要把上海当作你的家，把上海的教会当作你的家，把上海的弟兄姐妹当作你的家人，你要爱他们，你要被他们爱，要互相关心。各位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是唯独基督，我们唯独上帝，我们唯独听神的话，我们唯独爱主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在华人教会里，我觉得最缺少的一个就是我们对教会的投入。你爱主，你爱读圣经，你渴慕神，这都很正常。但是要爱教会真的好难，我知道。但是这也是最宝贵的，因为主那么美好，我们当然应该爱他。圣经这么美好，我们当然应该宝贵它。可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这么糟糕，你要爱就很难。但是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求主帮助。我们要有这种家的观念，我们又要不能把这个世界当作家。神要我们永远把天上的家当家，所以我们又在做客旅寄居的 sojourner pilgrim wayfarer。 这些字英文的你不必记它，就是都有一些我觉得在中文里面很难翻译的，也很难有这个观念的。我自己也觉得《西游记》里面，不知道是作者真有这个想法，还是怎么样啊？《西游记》其实是把，我觉得，从某方面来讲，把一个真理表达得很好。你记得他们千辛万苦，终于达到了，到了那个圣地了，他们要取经了。你知道他们取经的结果吗？你还记不记得？取经的结果是给经的人说：“拿这个来。”然后好像是猪八戒啊，孙悟空说：“啊，在佛教圣界也堕落是这个样子，取个经也是要贿赂。”然后就告到佛祖那里，佛祖说：“你带的够不够？”就是反腐反到最后还是要送红包。更可悲的是，取了经回来，你记得吗？在河边，经打开，通通没有字，也是因为他们钱给的不够。就在《西游记》里面这样表达一件事，就是你在人间，不管你跑哪个国家去取多么伟大的经，到最后一片空白。我觉得《西游记》里把这个表达出来真是很稀奇，很妙，也很符合佛教的想法，就一切都是虚空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的圣经打开来是上帝的话，这道是真的，是活的，是宝贵的，然后使我们在走这条路传扬这个经上的道，经上的主的时候，我们积极有目标有力量。不过各位，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几天表达一个观念，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彼得前书这里，彼得前书在这方面把这个观念提得特别清楚。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，你看啊， 你也很少这样想吧，就当人家写信给你的时候他会这样说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写信给那分散在这么多地方寄居的，就我们比较没有这个观念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是客人，我们是旅客，明天就要继续走。那么我们是被神拣选的，我们是借着圣灵成圣的，我们是顺服基督的，我们是蒙耶稣的血所洒的。一方面指我们被洁净，被他的工作洁净，一方面表示我们跟他，因为被他洁净也跟他立了约，成为他永远的儿女。那么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成为往天上基业行走的寄居的人。我们一定会得到的，我们一定会得到，我们已经得到，我们一定会得的更丰富。但是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现在活在世上，我们还是在做艰苦的征战，有的时候叫我们真的怀疑，真的叫我们疑惑，有没有，会不会。那么彼得提醒他们，神预备的一定会显现的救恩，你们会得到的，因此你们大有喜乐。对，我们喜乐，任何一时候我们喜乐。哇，但是下面这句话同样真实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，百般千般万般的试炼中，暂时忧愁。这暂时是每五分钟就一次，一次四分钟。就我们是暂时辛苦忧愁，但是仍然是有的。各位，我希望你求主帮助我，我希望你，我的经验都是这样。总的来讲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实在美好。总的来讲，我们可以诚实的说，包括现在，我们是平安的、喜乐的、幸福的、快乐的，一切正面的我们都有。总的来讲是这样，因为这跟你现在遭遇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，永生与神和好的生命，在一种上帝的爱和和好当中的关系，那是平安的，那是喜乐的，那是幸福的，那是有盼望的。但是我们仍然有这个肉体，这个世界仍然罪恶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从外表来看，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，都生老病死，都吃喝嫁娶，都是一样。那这时候就求神真是帮助我们，虽然暂时的忧愁，我们会有更宝贵的信心显出来。这个显出来包括在现在，我非常喜欢第九节第八节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信心不凭眼见，盼望也不是看得见的盼望。信心不凭眼见是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写的，盼望是在罗马书里特别强调的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人都盼望他所见的，人看到了漂亮的美女盼望跟他结婚，人一定盼望一个他看得到的东西，我们盼望看不到的。信看不见的，望看不见的，爱也爱看不见的。各位，基督徒实在是很奇怪，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，人家会觉得我们很荒唐。我有一位主，又真又活，看不到他我爱他，看不到他我信他，看不到他我望他，了不起啊！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各位姐妹，我介绍一个弟兄给你， 我说他很好很好很好，我说他非常好，可能你们也可以通信，但你从来没看过他，你会爱他吗？你会跟他结婚吗？我不知道。各位新娘子，如果你从来没看过你的新郎，你会爱他吗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知道我在说那个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吗？你知道那个电影也表达出一些基督教的思想，或者说一些困惑。一个纯洁的女孩子要跟一个人结婚，人还有 code and code， 不知道那是不是人，是一个怪兽，是一个怪物。电影我没看过，不过这是一个古典的希腊的神话。那么一个女孩子跟爱神丘比特结婚，给她非常好的宫殿，非常好的享受，她像公主一样被伺候，然后每天晚上她的丈夫会来，他们很亲爱，他们是夫妻，但是她的丈夫严严地跟她讲，你看不到我，你也不要想看到我。每天晚上她来，早上她就走了，她从来没看过他。这女孩子后来被她的姐姐守死，说半夜三更你先生睡觉的时候把蜡烛点开看他，说不定他是个怪物。神话故事里是他把蜡烛点了，他去照他的先生。各位，很多古典的名画都有这一幕，那个蜡烛烧了，滴下来一滴，我觉得有点像眼泪，滴到那个她丈夫的身上，她丈夫醒了，知道太太违反了诺言，看了她，太太就被放逐了。C.S. 路易斯写过一个小说叫《裸言》，就是写这件事，就是《美女与野兽》其实发展是从一个神话故事发展出来的，这些东西里面都缺乏完全的真理，不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。我们非常蒙福，就我每次想到这里，看到这里，又再一次被感动。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也用了这句话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。而彼得继续讲：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真是每次看到神的话，每次就想到我们实在太幸福了。但是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可以笑我们，海市蜃楼，都是骗人的，连看都没有看过，都是宣传，都是假象。我们说不是，我们因为有信他，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而且这些喜乐，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爱，都会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。然后他下面说，这个拯救旧约的先知就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哈。旧约的先知远远不如我们幸福。旧约的先知借着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考察，就是考察而且明白整个旧约预言基督带来的救恩是多么宝贵。我也提醒一下各位，我们所信的，不管在新约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所信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信神。我很遗憾的是，有一些很爱主的人，他们觉得 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所注意的最注重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度，是以色列这个政治国度，我觉得不恰当这样解释。旧约的时候，神给大卫、给所罗门这些一切的应许，给亚伯拉罕的，看起来的确是一块土地，看起来的确是一个民族，其实那个土地民族所讲的都是预表，指的还是基督，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一切。我觉得旧约的先知就能了解这一点，我们新约看的时候更是这样了解，先知就在想他们要得到的是什么。我大胆地说，根据圣经讲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以赛亚等等所有的，他们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，但他们一定了解主给他们预备的是一个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人比较具体的显出来在以赛亚书那个受苦的仆人，一切的福分在他身上，一切的恩典祝福，以弗所书讲的所有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。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讲，旧约的先知在要了解我们救恩的时候，看圣经就想要详细的考察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一切的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就是很大胆的，犹太人一定是看到彼得讲这话很生气的。所有的预言，包括旧约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大卫等等所有的预言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你会不会得到那块地，其实最重要不是大卫你会得到多大的国度，我们都会想这些，的确也有这个成分，但是我们还是说从新约来看，其实旧约也是这样讲，神给我们的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土地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都还是集中在那一个子孙身上，耶稣基督。没有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有了基督你就有一切。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求神给你钱，我们需要钱，工作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成就，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面，我们求神给我们，神也乐意给我们，但是愿你会求那最重要的，你会求最好最宝贵的，你会求基督，主给我基督，让我认识基督和基督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。旧约只能盼望看预先，好像尝到，在借着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以及王国流浪，以及在狮子坑里，在各个地方体验到上帝的恩典，预先体验到一点耶稣会给我们完全和好的福音。但是他们知道有一天你们会经历到这位耶稣。那我们呢，弟兄姐妹，门徒经历到耶稣了，我们没有啊。在约翰一书吧，第一章讲的，约翰说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看过、听过、摸到过的。各位，我们都没有，因为他又升天了，我们没看到，也没摸到，也没听到，很遗憾呢。我们要得着耶稣，只有门徒那个时候得到了，然后他又升天了，你有没有觉得很遗憾？你没有看到耶稣，你没有跟耶稣在一起。那我就再送你这句话，耶稣对多马说的，你看到，你摸到，你听到，当然耶稣没有讲这么多，耶稣说你看到才信，那没有看到就信的有福了。你比多马有福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彼得有福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看到，没有听到，没有摸到，但是圣灵使你相信他们所见证的，你有福。但是我们也再回来说，对 对不信主的人，这福气什么都没有。不信主的人要的是福禄寿财喜，我们不否认这些东西有它的价值，我们也可以求，但愿我们求最好的，我们求那永远的跟我们同在的耶稣。如果你渴慕主耶稣，这时候我们就要说，我们福音派也需要非常强调的，这时候就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圣灵让我们知道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多么的幸福，我们多么的有福，多么的蒙恩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讲福音给你们的人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，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，我们总要靠着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事报告给你们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的时候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。我看解经书说，天使愿意详细查看这事，那个动词是很生动的，好像天上一堆天使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因为真的要看地上的这些事，真的要看，哎，他们正在讲耶稣，哎，哎，他们正在赞美耶稣，哎，他们要看这个事。天使很喜欢，就是那个动作，听说是甚至好像踮着脚，脖子伸出来，你挤我，我挤你一样，要看那个精彩的镜头。他们要看这个事。我们有很大的福气，但是我再一次说，这所有的这些福气，如果不是靠主的恩典，如果我们自己软弱，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不想信了。其实希伯来书就是写给这样的人，手都酸了，手都垂下来了，腿也酸了，走不动了。我们需要有安息，需要主帮助我们，需要第十三节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所带给你们的恩。我觉得中文圣经这个翻得不太好哈，约束你们的心，你看那个小字，原文做你们心，束上你们心中的腰。为什么翻得不大好呢？约束你们的心，就是好像不要乱想，你的心不要跑野马，控制它，就是比较保守消极的。可是原文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那就不是保守的。束上腰这个片语，意思就是要打架了，意思就是要打仗了。束腰不打架不打仗，你在街上看得到那个搬运的人，搬运重东西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束腰，尤其要搬重东西，他把它束紧一点。束上心中的腰，就是准备跟魔鬼作战，用你的权力来作战。这里不是用权力来作战，用权力来盼望，不要失去你的盼望，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让你失去对上帝的盼望。那要用很多的力气，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，不要再像以前一样蒙昧无知，放纵私欲的样子。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今天要提，我们这几天要讲到说寄居的生活，太多的理由让我们不想往前面走了，太多的理由我们想要堕落下去了，回家，不要再持守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 过寄居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过得很妥当，我们有见证，我们有目标，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现在的责任，我们也在现在的地方，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享受，有工作也有享受。